这个东西我开心，这个东西我害怕，这个东西我憎恨，这个东西我非常喜欢，这个东西我非要不可，这个东西我看了就咬牙切齿，都有。你所以你注意，你接触一件事情一定跟你的情绪会有关系。所以一个人情绪会变不好了以后，这个人他在做人做事上常常会做出错误的回应出来，而他所接触的也常常是负面的东西，容易去接触到负面的东西。而这个部分的讯息会不断的送到我们的资讯处理系统这边来，所以情绪的部分会影响我们啊。所以你知道这个责法觉一定是跟精进有关，精进就是正向的勤奋的去做，可是正向勤奋去做的背后却是喜觉，却是欢喜的，是这一个我们的这个系统啊，这个情绪的这个系统它是平衡的。所以情绪这个系统变成不稳定，那当然禅定的功夫也就在这里，情绪越不稳定，干扰我们思考的越多，影响我们的行持的也越多，回过头来我们可能本来精进会变成不精进啊。那么这个喜觉呢之外，清安觉就是我们平常内心是安详的啊，安定安详的。你看喜觉跟安详这两个通通这七觉之里头光是都是属于这一块的。然后念觉啊，定觉舍觉，念觉那就是我们的知识，我们的观念，我们过去所留下来的啊，这个在我心中里头的东西，我要能够觉察看清楚，不要被过去的成见偏见刻板观念给困住，那是念觉啊。那么定觉，一个人只要定了，那么所以你看啊，光是我们谈禅法里头讲初禅，初禅里头啊的五支啊的五个要素是觉观喜乐一见性，一见性就是专注的意思，所以喜跟乐通通都在这里啊。所以七觉之简直就是你的头脑一样啊。可是有一个问题，还有一个是舍觉。什么叫舍觉？所有的你在脑子装的这些东西，哪些该舍，哪些不该舍，你要清清楚楚。你那个电脑里头错误的资讯应该砍掉，一大堆的那个 mail 进来，甚至于呢有些 mail 简直不能看的，你要把它砍掉，你不要反而把它储存到你的这个记忆库里头去，是不是要这样？那是舍觉。可是我要把它这个把这些错误的不对的东西，我要把它这样，需要一个觉性觉悟才可以，才能够清楚。甚至于这里边有一些啊，这个电脑里头的这些啊，所以病毒来了，我也能够把它砍掉啊。这些东西就是，所以这个生命世界里头，我越学佛法，我越读了更多的现的一些研究，我怎么读都觉得殊途。我们越了解越多，越来越感觉到殊途同归。它这里面的法药就是那么美妙。有生之年是如此，有一天我不用这个了，可是我用的那个自己不属于这个的，他正是我啊。所以其今正是我，我今不是其，应须这么会，方得气如汝。你应该可以了解了。所以这一段话其实是洞山禅师的话的。洞山离开了他的师父云岩啊，这个师父呢就送他一段，送了一段呢，那他们这个当然有一些谈话，最后这个云岩就问了师父说，师父，将来如果有人问起你的教法， 核心教法应该是什么？云岩跟他说，就是这个，就是这个，这个叫什么？没有办法说，就是这个。可是他正要问这个叫是什么的时候，那么他的师父云岩回头就走了。所以他一路上他变成一个公案，在那里参这个公案。最好参公的公案就是当面谈的，然后丢给你的那个公案是开悟是最彻底的。你拿着已经成熟的公案再来参，效果也不错，可是没有那么直接。他很直接，他每天走，每天去行持，每天都照这样子的法在做，而且到处去行脚，到处去行菩萨道，这是洞山哦。那么这个有一天他在渡河的时候，就看到自己的倒影，然后才恍然大悟，有一个我，有一个倒影。所以现在他突然间领悟的是什么？合理的倒影就是我的人生啊，跟我没什么两样啊。所以切记从他觅，迢迢与我书，我实在不必到别的地方去觅，去寻寻觅觅，要把自己变成别人，或者要把自己变成怎么样。你自己好好的就这些东西成就大圣菩萨，好好去活得欢喜，好好在这个地方成就这个宝塔。切记从他觅，迢迢与我书。如果你一直要往别的地方去寻觅的话，那么离开这个道理就越远，离开这个就越来越远了。迢迢与我书，我今独自往，处处得逢奇。我今天单独一个人，独自一个人走，我到处都看着他。各位，你现在不只是逢着他，他就像庞蕴所讲的，为无自偶邪，就只有他跟我在一起，永远那个在一起，不是你的我是的观念啊，自我观念不是，是你现在的生活背后也有他。有一天你离开了这里，你到别的地方去也没有离开他，也是他。但问题是你必须要七觉知，不要一换了一个地方就不觉知。现在你要觉知，可是有一天眼睛一闭两脚一蹬的时候也要觉知，在中阴身里头也要觉知，都是这样。人修行上能够做到这一件事情，你就真的是觉知了，七觉知来了，能够练觉，能够定觉，最后你能舍觉。来来去去的事情是很自然的，生生死死的事情也是很自然的，得得失失的事情也必须是很自然的去面对它。但是对于我们自己的慧命是不生不灭，不依不异，不来不去，不长不断，我们常与佛在一起。所以我这部经里头他会讲说啊，这个比喻佛就像那个长者，他就是我们众生的父。问题是他还是那么慈悲的早，可是我们常常就像调皮的小孩子一样，常常会走失啊。我们不能走失，不过你看着，我就竟看来有人哈、哦，拉着一个两岁的孩子哈、哦，给他绑一个像一个东西像个遛狗的那种啊，绑着在这样。为什么？怕他丢掉，因为他很会跑，可是又还不太会，所以万一他丢了怎么办？所以我看到他拉着他，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各位，我们今天每一个人，佛通通把你系住了，你要很高兴才对。每一个人都得了这个大宝，你要很开心才对。而且你应该可以看到，其今正是我，我今不是其我，这个本来却不是这个人生的，但是人生却在表现的，却是我去表现它的，是用觉知来去表现它的。 印系怎么会方得气如如，必须这样子我们才气如如啊。那么这七觉知的宝塔，所以我们说它就是如来藏心，它也就是我们的人生，你看起来就是我们的人生。所以你晚上礼佛的时候，你自己知道自己是在礼那个宝塔，可是我心中有一个宝塔。你在静坐的时候，你自己也如宝塔，可是佛的宝塔也在你的旁边，它是相应的。所以我们还寂寞吗？我们还慌乱什么呢？我们还不去领会到那一份自在，本来一切具足的自在吗？好，现在我们从这部经的经题到演绎到这边来，看到了这个见宝塔品啊，这个叫塔品，要看到的是同时看到他，也同时要看到自己哦。好啊，所以每一个人到成就了以后啊，释迦牟尼佛回到这个宝塔里头来，所以宝塔品里头啊，那么这个多宝如来佛陀呢，他把多宝如来的故事告诉我们，说他将来圆寂了以后，他这个宝塔只要有人讲妙法莲华经的地方，宝塔一定会涌现。那么所以宝塔品也正是这个道理，而这个宝塔品它是在空中。那么讲到这个宝塔好了，到这里来的时候，那么现在佛的当下的那个情境是这样，佛已经把这个塔打开了，多宝如来跟佛陀讲说，释迦牟尼世尊，你可以来这里坐。这就表示有两个象征的意义，一个是佛已经到了快要圆寂了，已经尾声了，他要第二个，他要讲妙法莲华经。他在讲妙法莲华经的时候啊，那么十方的多宝如来的化佛的化身佛通通会来。各位，十方世界的多宝佛的化身佛，还有很多的化身菩萨，还这些化身菩萨通通都来，他挤得下吗？所以释迦牟尼佛呢，就化了一个从往十方扩散无量大的一个世界啊，不是只有娑婆世界，然后呢让大家一起能够听这个妙法莲华经，而且能够大家一起要来谈这个真正的妙法。可是要在讲这个妙法莲华经的这整个的法义里头，佛却在这一刻他转出另外一个话题出来，不是在宝塔里头讲，宝塔是在讲整个的妙法莲华经，但是现在他话锋一转，他看到了来听法的这一位菩萨，就是提婆达多。然后呢他就把这个故事讲了，他说，各位在座有一位叫就是那一位提婆达多，提婆达多是欧兰的哥哥，是他的，是佛的，他也是佛的堂弟。提婆达多在佛的本身里头，我们看到就是在他的本行经里头，你都可以看到提婆达多常常都在危害佛陀的，立生都如此，给他找麻烦，甚至于哈、要他的这个生命啊，这样子，而且要折磨他，就是提婆达多。现在提婆达多也来了，提婆达多在佛那个时候，提婆达多之所以接近释迦牟尼佛，是为了得到一些神通，得到一些好处才去的。但是现在他也参与了这个，在这个宝塔里头，所以佛讲了这一段，他说，我以前第一次得到《妙法莲华经》这部经，其实就是提婆达多给我的。这个故事是他说，累劫以来他一常常都为国王，有一期他当了国王，可是他 为了要修道，所以他把国王就让给太子，啊，自己呢跑去修道。他说昭告天下，说谁能够把解脱道、把精神发展到最圆满的境界，能带我走到这条路的，他要求什么我就给他什么，我永远我都会一直服侍他。结果提婆达多仙人就出现了，然后告诉他就是妙法莲华经最圆满，那说话要算话，这部经我把它给你了，那你就要服侍我，要侍奉我，我叫你做什么家做什么，你要帮忙我做好多的事情，就把它当作是用人这样子的差遣，甚至有时候叫他来坐着蹲着，要他给他当椅子坐啊，他都让他坐。结果这样子呢竟然需要千劫让你顾哦，然后他却也就是这样子受到读这个《妙法莲华经》，真正的在这个地方啊成就了。那么他讲这一段讲来了以后，他说什么呢？他说提婆达多啊，那么这个将来你当得做佛，将来为什么？因为我得到妙法莲华经是你给我的，所以他当仙人的时候给的，告诉他的。虽然他没有修妙法莲华经，但是这个机缘是你给我的，所以他看到他无论如何还是在这个佛法的周围里头，所以他连这样子都给他受记，他受记他将来得天王如来啊。那么这个正法二十小节啊，那么这个有这么的一个因缘在那个地方啊。那么他在这里也就很清楚的，在155页这个地方就听了，他说：“各位，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妙法莲华经》提婆达多品，尽心尽性，不生疑惑者，啊，不堕地狱、恶鬼、畜生，生十方佛前所生之处，啊，常闻此经，啊，若生人天中，那么这个受生妙乐，在佛前就莲华化生。”哎，就是说你读这部经，佛已经告诉我们，就是他跟他这个缘他都将来都成就啊。但是各位想清楚，佛是不是要以平等心来看一个累劫都在找他麻烦的人而才能够化度他，是不是？是。所以我最近呢在阅读一些这个有关于这个创造生命的这些 miracle 的一些里面的提到这个问题。他说通常在人生里头碰到一个非常危难、非常大的创伤或者非常严重的一种这个失落的时候，不管是身体的、事业的啊、生命的，或者是任何一个向度，他说受到一个很大的创伤的时候，那些后来能够在那个地方又能够活得好，又能够变得精神力很好，可以健康的，他说他们发现都有一个共同的原则，就是他们都是在最困难的时候发现损失的受苦的这一边是这一边，但是他们从另外一边却看到了自己在那里得到了很大的智慧，会得到很大的启发。所以灾难看起来是很痛苦的，但是灾难的一边却是我们常常没有看到的。美好的享乐看起来是大家追求的，但是它的另外一边对应的边却有的我们精神上受苦的东西都还在，所以必须要觉悟看清楚，不是我们不可以去追求喜乐的东西，而是我们 没有在那个地方真正觉悟觉知这些问题。那么一个人要能够真正从这个七觉知里头真正做到七觉知的话，那他一定是平等心，所以一定是平等，他用平等心来看这一切。所以你去看呢、啊、这个以前我年轻的时候做小生意，那么有时候很讨厌人家嫌弃你这个不好，你这个货不好，那大人就会跟我讲，嗯，囡仔人你得爱给你，你要记得有嫌才有买，无嫌就无买。嗯，好像有道理。我说人生很苦很苦，但是苦尽甘就来啊，所以苦是圣地，苦是圣地。不止在佛经里头讲苦是圣地，面这个华严经里头还特别有一品经，就是苦这个苦圣地品。可是你知道耶稣基督里头也是这么说的，他说受苦的人有福了，他的说语言是受苦的人有福了。所以来世中有善男子善女人闻妙法莲华经到这个提婆达多品这品的，能够尽心尽性清净的心，能够很虔诚的去信不生疑惑，那么他就会不堕地狱不堕畜生不堕恶鬼，那么可以生十方佛所生处那么这个而且可以常闻此经。这个人即使在人现在在还在人天中，他就有很大的妙乐，就是你现在生活中你能懂得这个道理的时候，你现在还是那么多的妙乐。你们想想看啊，我讲经很少谈什么，我只是比一个例子给你听。有的人只要听到蓝的他就很高兴，有的人只要谈到绿的他就很高兴，然后呢相对的他只要听到蓝的他就不高兴，谈到绿的就不高兴。可是这个社会是不是需要有两个力量很自然的彼此之间都能够看到对方的正向？所以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叫互相的赞美。人与人之间是不是也是这样？亲子之间是不是也是这样？家庭之间夫妻之间是不是也是这样呢？都一样，是不是？哼，都是你害我的，都是你在折腾我，都是你让我怎么样。夫妻如果这样子的话，那另外一边也都是在指责对方了。可是提婆达多佛在这个地方是以平等心来看，人免不了会抱怨的，抱怨表示他还活着，嗯，他还会思考，他在抱怨里头他还有一份良知，不是都没有。我们也要看他也有做得好的地方，我们常常忘了他做得好的那一部分，是不是这样？所以生在人间就会有很多的圣乐，就很欢喜，自然是这样。你很简单，你可以试一个礼拜就可以了，回去你的家庭里的大家都休养，每天都在看不好的讲不好的，一个礼拜就行了，这个家就差不多就报销了。所以我不需要你学一个礼拜，你只要一个晚上就行了，回来以后都在讲对方的不好，你试试看好了，你对你的孩子也这样，对家你把它实验一下。但是最好要实验之前是写一个便条纸在那个地方，说实验完我这是实验，请不要记恨。那你去看看看看彼此对方的脸色是什么，是不是？而且所有的好的那一部分都没有了，家庭的喜乐也没有了，都没有了。所以我们在讲这个提婆达多品这品经的时候，你要知道佛是以平等心来看这一切的， 所有的有情众生。所以佛一直有一个三助念，是你对他好，他会慈悲加持你，你对他又是好又是不好，他一样的慈悲加持你，你对他不好，他一样的慈悲加持你，他是平等心。所以读这部经读到这个地方，好，这个这是画风，就在那个整个法会的场上啊，我们把它还原那个情形，就是这个样子哦。好，就在这个时候讲到这里，将来你们如果读到了提婆达多品的时候，你要尽信，是不是？而且呢，你会不堕五恶道，是不是？而且呢，能够这个生在佛前。